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7月30号周四傍晚的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子涵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以往都是星期四的时候，丁月会把子涵找来哈。
以往是星期五哈，丁月，今天是星期四。
哦、对对对，星期五，对，说错了，今天是星期四哈。但是为什么今天把子涵提前找来了呢？两个原因哈，一个是有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子涵帮我们做了这个社区的采访和研究啊。先来预告一下，就是如果您去年投票支持过36号提案，希望加州呢能够有效的去打击那些惯犯偷窃啊，改善治安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需要特别关注了，因为加州州议会呢正在审议另外一项法案啊，引来了地检官、警长商界还有一些被害人的这个团体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新审议当中的法案呢很有可能大大的削弱啊原来36号提案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新提案又是怎么回事，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这就是今天丁月和子涵要带给您的一个主要话题啊。但是在这个开始正式话题之前啊，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在昨天和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过了哈。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身边的资讯，同时也别忘了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社区商家的赞助嘛，所以我们也想不定期更多的送给大家一些抽奖的好礼物哈。那今天的抽奖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呢，是来自湾区非常之端的这个叫做什么高端牛排馆 Alexander's Steakhouse 啊。那么他们会赞助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抽奖什么呢？子涵，
今天呢我们会抽奖来自他家的两道明星的配菜，那有一道呢叫松露薯条，还有一个叫五花鱼一口杯。那先说这家餐厅，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哈，它有美国本土的顶级的牛排，也有来自日本的不同种类的顶级的和牛。那它是把这个牛排的醇厚结合日式料理的一个细腻，是非常特别哈。它曾经是连续3年上了米其林推荐榜。那这个松露薯条有多好吃呢？丁月吃过吗？
我还真没吃过哈，但是我看后台今天有位听众朋友是上一次应该是月初的时候我们抽奖送过一次这个，然后他说他去领了吃了啊，说全家都觉得好吃哈。
对，他特别可爱，还发了照片给我们看，然后说还要再去吃，还问我们有没有吃，看来真的是吃得很开心哈。
是，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这样的奖品哈，社区商家提供然后送到听众朋友那儿，真的是大家喜欢和需要的哈。所以这个松露薯条今天依然是我们送出的这个抽奖的奖品之一哈。那还有另外一份是什么？
另外一个叫五花鱼一口杯，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陌生？那
对呀、这到底是鱼还是杯？
它是把这个生鱼片装在6个小杯子里，它总共是6个小杯子，每个小杯子里呢有这个肥美的五花鱼生鱼片，还有口感圆润的加州的鳄梨，然后它的酱汁呢是酸甜适中的，里面是有这个柚子汁啊等等一些特殊的料制成的酱汁，所以整个的口感非常的丰富圆润和丝滑。
哇，子涵真的是一看就是懂吃的人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别说太多，大家可能刚在下班的路上饥肠辘辘的哈，我们在这讲太多不好啊。就让大家知道说这两道菜好吃啊就行了。然后现在呢您如果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特别简单，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啊。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因为今天节目稍微有一些短哈，到5:35我们截止抽奖啊。然后这期间呢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都有机会参与获得由 Alexander's Steakhouse 提供的这两份明星配菜啊，总价值是$60，只要你到店用餐呢就可以免费享用啊，非常的就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啊，因为这个餐厅 蛮那个高端的是吧，米其林推荐。
是，而且他们17月15号刚刚重新开业，因为整个店重新装潢了，既保持了原来很大气很优雅，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就很适合过去打卡哈。
嗯，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啊，看看今天幸运的听众会是谁呢。其实说到这儿，这个我们昨天才巧了呢，昨天先抽了一个这个思义美容的健康这个美容套餐嘛，158美金，后来又抽了这个今天早上那个牛排套餐啊，牛排馆的这个套餐，结果啊，大家想到了没，居然中奖的是同一个人。
对、
哎、我们真的
是
子涵也很震惊是吧，其实是子涵协助在后台操作的啊，就把所有的电话号码录入，然后用这个系统自动抽取生成的
啊。今天早上是我、昨天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小编哈。那今天我就是发现这一中奖是同一个人之后，我也是有点惊奇哈，然后我就给这位听众朋友发了短信，可不可以和您快速通过话呀，然后他也很 nice、马上就说随时可以打来，那我就给他打了过去，然后发现了他是在我们湾区的半导体公司做主管的一位陈先生，然后他说他自己收到第二次中奖短信，因为连着嘛，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都收到中奖短信，
他不会以为是诈骗吧
对，他怀疑他手机是不是收错了讯息了，怎么连续两天都中奖。当他确认确实是他之后，他告诉我说他太太就非常开心，昨天有中奖这个美容套餐，那今天拿到这个牛排馆的中奖呢，他打算带着两个女儿，他是一对双胞胎女儿，都是上大学，然后刚好现在是暑假时期都回到家了，那就是一家四口准备去好好享用一下、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感觉哈、
真的，我们也能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样哈，给大家给他们的这个快乐的暑假增添一份色彩哈，我们也觉得挺开心的。那刚好今天咱们这个话说美国的节目又要再送出一个 Alexander 这个 Steakhouse 赞助的套餐了啊，看看下一个幸运的会不会是您呢。我们正在说着，我就看这个后台短信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进滚动哈。
而且你知道吗，说之前我们刚刚开口就有听众朋友参加了，大家反应特别快
是不是就是早上有听过丁月说的啊？因为说实话丁月很怕咱们听众朋友落下，或者说上一次抽奖没抽到会灰心，我昨天晚上一个一个给大家回复，我说别灰心，我们明天还抽，早上8点晚上5点都抽那我们接下来在不同的时段哈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抽奖，而且是不同的奖品啊，希望大家多多啊，只要全天有时间都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61 啊 FM96.1 或者到我们的官网 FM961.net， 我们全天都有不同的啊精彩的节目陪着您。好，那继续抽奖的话就是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哈。好，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哈。加州选民这个叫做什么大多数选民去投票通过的36号提案，因为我们享有更好的治安是不是，但是似乎现在哈这个新的法案和它冲突了，可能会削弱甚至是让它原来的这个作用就消失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呢？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那这周二啊是有一个紧急的全州的新闻发布会，那就是关注这个叫 AB2108 法案的人呢，他们是邀请了来自各界的人啊，阵容非常的大哈，有这个检察官、县警长、市警察局长，还有商会的代表，还有这个犯罪受害者的代表。那其中比较有名，比如说像这个河滨县的警长 Chad Bianco 啊，就是前不久还竞选加州州长的这个候选人，像他们呢都有在这一次会上发言。那36号提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在2024年11月大选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加州选民是将近70%的支持率，是把这个提案给通过了，加州58个县呢都是多数支持。那这个提案呢，它是把之前啊47号提案带来的这个灾难，47号提案呢，就是把一些不少的盗窃罪啊，从重罪变为轻罪，后来就造成了商店的盗窃泛滥。那36号提案，它呢，就是把这个惯犯从轻罪升级为重罪，就是如果你 就是本来是盗窃950美元以下一般是轻罪，但是你如果两次以上就可以判你重罪。另外呢，也可以把你几次的小额盗窃来合并计算，你一次没有偷够950，但是你几次超过了也算。那也有把这个团伙作案的判刑加重，那也有和毒品相关的，它是新设了一个类别叫强制戒毒的重罪，就是呢它会强制你去戒毒，你成功完成了戒毒之后，你的重罪才会被撤销。
嗯哼，对，其实说到这个加州零元购哈，前几年真的是太猖獗了哈，都成了加州特产了是吧？一提起来加州，大家都想到这回事儿。所以刚才子涵介绍的这个背景哈，我想这么一提，或许您就能够想起来哈，当初我想大部分很多华人，包括华人的团体组织，还站出来为这个36号提案摇旗呐喊嘛，是不是？
对，
最终是看到了一个应该我记得是超过60%将近70%的一个支持率是吧？
是的，
通过了，嗯，都是觉得要堵住这个司法上面的一个漏洞啊，让这些真的就是叫做什么屡犯不归啊，就是老是在那反来覆去钻法律漏洞的这些惯犯们呢，能够得到应有的一个法律的管制。
那这个 AB2108 它又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大家这么担心呢？那也是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背景。那现在的加州法律呢，它本来就是允许一个叫分流。什么叫分流呢？就是说这些检察官啊，或者是缓刑部门，他们可以给盗窃案的被告呢去做这个分流项目，就不直接给他们定罪判刑，而是让他们去完成一些，比如说参加辅导呀、接受治疗呀、赔钱呀、社区服务，那他们做完了之后案子就撤销。那现在这个 AB2108 所做的事呢，就是把这个可以分流变成了要必须做分流，就是以后只要碰到盗窃类的案子，检察官或者是缓刑部门必须要去审查这个人是不是符合分流的条件，如果符合还要写书面报告写清楚你的判断依据，不符合呢你也要写清楚为什么不符合。那等
所以等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抓到这种小偷啊，去给他教育一番是吧？
对，
而不是说像原来一样就是放到监狱里去惩罚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你必须要首先看一下这个小偷是不是，教育教育就好了，不用让他去坐牢，然后你还要去写书面报告，就是所有的人都要走这个程序。那你被这个教育分流之后呢，法院要撤销你的案子。那
但是这个什么样的小偷就是符合被教，就是哦，他们就不看资格了是吧？什么样的小偷都送去先教育，如果教育不好呢，怎么办？
对，这个这就是大家担心的。那他首先排除了比如说暴力犯罪或者是团伙犯罪，这个不适合哈，就不让你去教育了。但是呢，争议最大的就是在于这个惯犯，如果你之前有这个盗窃前科的人，他没有把这个排除。所以这个就是和36号提案呢相矛盾了。36号提案就是给这些惯犯要设计更重的处罚，但是现在这个新的呢 AB2108 它等于给惯犯开了一个后门。那这个
这就相当于就有点像什么那个 traffic school 是吧？这个开车不好然后送去教育一番，但是这个是这个叫真的是在犯罪哎，尤其是那种就是屡犯不止的，那他显然是叫什么明知故犯，他不是不知道法律的要求是不是？那这样的人你再花钱花这个纳税人的资源去教育他会有效果吗？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啊？你支持这个现在加州议会正在推行的这个新的法案吗？其实实质上很多人认为是会削弱原来36号提案打击惯犯的力度哈。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如果您支持的话就发个一啊，你觉得说好像这事儿不靠谱吧，发个二到961961，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想法啊。那马上要到我们休息的时候了，再次提醒一下，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直播抽出啊，再次送出价值60元的 Alexander's Steakhouse 的这个明星配菜套餐哈，想要参与抽奖的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子涵，本周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叫做线上的 conference 哈，那是关于加州议会正要推进的一个新法案啊，有可能会抵消由加州选民通过的36号提案啊，想要对那些累积惯犯实施更严格的这个法律管制哈。那刚才子涵介绍了一个基本的背景啊，还有哪些你觉得值得大家去了解和关注的呢？
嗯，好的，那在这个后台我们也有两位听众朋友是表示反对这个新的法案。AB2108 哈，尾号3477和尾号7398的朋友，那为什么
这一瞬间又来了一个7925的朋友也反对
是吧？那为什么就是好像看似大家都反对哈，怎么还会提出这么一个提案呢？那这个提案的发起人呢，他是来自圣地亚哥县的一位民主党的议员，叫 Sharp Collins。那他的说法呢，他说分流啊是代表要给人第二次机会，他说这种机会是真的有改造人的力量。他也强调说这个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去要求这个人要去做最难的事，要改变自己。那他的办公室也说呢，这个法案的初衷啊是给关监狱要提供一个替代方案，说呢不是要废除推翻或者和36号提案唱反调，而是要平行运作，在36号提案之外呢再提供一个结构化的改造路径。但是呢，反对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哈。反对者的观点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有检察官从执法方面讲，也有这个店主啊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大学教授呢拿数字说话。那先看一下是这个加州地检官协会的前主席，他叫 Warren Pearson， 他说呢，这不只是一项立法之争，而是在问呢加州选民的声音到底还算不算。
Just months ago, Californians went to the ballot box and overwhelmingly approved Prop 36. Nearly 7 out of 10 voters made it clear they wanted to restore meaningful accountability for repeat theft and repeat drug offenders while preserving opportunities for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那这个加州地检官协会的前主席他就说，去年11月，加州选民近70%的支持率通过了36号提案，这个结果清楚到不需要再对选民的意愿做任何解读了。那他自己也是这个36号提案的主要起草人。他说，这个36号提案本身啊，它是一个经过精心平衡的，它也给愿意改变的人提供了治疗的方案，但是呢，让屡教不改的人也要去承担它的后果。那他说，新的这个AB2108 呢，就是要打破这个平衡了。那再有呢，再来看是圣地亚哥县地区检察官 Summer Stephen。
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in terms of theft is organized theft. It is those theft people that we call boosters that go in not to get diapers or food for their family, but they go in as part of an organized effort to resell those products on.
他说呢，36号提案当初真正针对的就是他们内部叫做 booster 的这类人。这类人呢，他们不是要因为给孩子买尿布要买吃的东西才去偷，而是呢有组织的到店里去偷货品再拿到网上去卖，就是说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犯罪，真的是一个职业的犯罪。他说现在36号提案，如果一个人是两次盗窃类的轻罪定罪，那第三次他再犯，检察官呢就可以重罪起诉他。那一旦是升级为重罪，这个人面临的后果就多了，比如说要去坐牢了。那正是这个东西呢，给了检察官筹码，可以借此呢推动这个人要去看看自己是不是要归正自己，是不是要去走向治疗，比如说戒掉毒瘾。那就不能够再像原来那样抓了放，放了抓，始终呢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那这个 Stephen 说呢，他说他担心 AB2018 接下来这个强制分流就是跳过了重罪的压力，不管这个人第几次犯罪都是分流处理，这样一来原来36号提案设计的这种用重罪倒逼他去改自己的这个机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那还有像是河滨县的警长 Chad Bianco， 他也提出了担忧。他说如果这个案子分流之后被撤销，那这一次逮捕呢在法律上就跟没发生一样。他说这就意味着以后如果证明一个人是惯犯就更难，因为他之前的这个惯犯记录一条一条都被抹掉了。 那再来看像是这个缓刑部门，加州缓刑官协会的主席，他叫艾蒙克劳斯女士，她也说得很直接，她说缓刑本来呢就是要给第二次机会，给这些罪犯第二次机会，但是真正成功的第二次机会靠的是要问责、治疗和监督三者一起，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个 AB2108 呢恰恰把这个结构给拆了，他说这不是分疗而是放弃管理了。那也有一些受害者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像是这个犯罪幸存者组织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叫 Patricia Winskunas， 他是说自己呢不仅是暴力犯罪的幸存者，他也是一个母亲，是一个祖母。那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I believe in second chances. I believe in rehabilit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intentional murder and molestation of a child. But I do believe in rehabilitation.
那他说呢，他说这个治疗和问责，并不是非此即彼，两者可以同时存在。他说已经听到很多要理解罪犯的说法，理解他们付不起房租，理解他们买不起食物，所以才会去偷。但是他说今天呢，想请这个系统也理解一下受害者的处境。他提醒大家呢，每一个盗窃案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有一个从此以后害怕上班的员工，有一个撑不下去的小店主，也有一个受到影响的家庭，就是他的影响远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还要大。
没错，这种事情如果你被抢啊，或者是被偷，然后而且是接连不断遇到的话，那种心理上的创伤可能是更是外人或者说外界无法去感知到的哈。那谢谢子涵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在这儿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因为订阅看到呢后台不断有听众朋友发来参与抽奖的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呢马上还有三分钟了，我们得截止到5:35，因为后台的这个支持人员他需要一些时间把大家的这个手机尾号录入到系统当中啊，我们才能确保这次的抽奖公平公正，是吧？所以呢5:35就是我们的抽奖截止时间啊。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尝试一下啊，自己有没有这个手气获得 Alexander's 牛排馆啊赞助的奖品，一个价值$60的两份前菜套餐啊，一个是五花鱼一口杯是吧，生鱼片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松露薯条哈。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最后的机会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那我看到有些朋友呢发了抽奖啊，但是因为没有就是说同意订阅接受我们希望之声的短信回复哈，所以导致我们没办法在后台回复您啊。那也没关系，所以您如果愿意继续接收和我们保持这样的互动的话呢，就回一下希望之声的那个 yes 啊，回一个 y 就代表说您同意哈，因为这个我们也是为了合规嘛，如果您没有订阅我们是绝对不能发短信给您的啊。哎，所以我看到后台已经有两三位朋友遇到这个状况了，我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好，那到这儿呢也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两分钟回来之后5:35就是抽奖截止啦，那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吧，回来也会继续带您关注啊，就是商界和一些真正受害的小商业店主们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36号提案有可能会被改变的事情？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抽奖的这个已经截止了哈，那再过五分钟我们马上向大家公布哈，用这个软件抽出来呢就会公布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哈，请大家稍后一下。那继续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啊，36号提案要被加州议会正在审议的这个新的法案给影响了啊。那么很多这个社区的商家他们也站出来表达观点啊，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那比如说呢，在我们湾区啊经营2家购物中心的一个业主，他叫 Karen Cam， 他也是分享自己呢从1996年的时候，当时是白手起家做生意。
Before the approval of Prop 36 in California, we saw many thieves coming to our centers day in day out as if we lived in anarchy.
Karen 说呢，在36号提案通过之前，他的店呢几乎天天有人偷东西，他感觉像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里。但是36号提案通过后呢，情况是明显改善了，所以他担心啊，现在如果这个新的 AB2108 通过，一切呢又会倒退回去，甚至比原来更糟，最终呢可能会逼着像他们的这些小商家离开加州，加州的税收呢可能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那我们也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您有没有这个小业主自己就在做小生意的，之前有没有为自己店的治安发过愁呢？也欢迎您就是发短信到961961来跟我们分享哈。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得加快这个节奏了哈。直接来看，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在财政上面会带来什么影响？
好的，那如果法案通过呢，预计哈可能让加州呢要多花1亿到2亿美元每一年。那这个是来自李少敏加州反毒品联盟的副主席，他说呢，加州的本财年啊本来就是180亿美元的赤字，往后呢赤字可能是每年200到300亿美元的赤字。所以这个法案如果再让加州每年多花1亿到2亿美元，觉得加州的 财政是负担不起的。那也有一位金融学的教授是来自东北亚利桑那大学，他叫 Raymond Kim， 他算了一笔账，他算的不是说执行这个法案要花多少钱，他是算如果犯罪率真的回升之后要花多少钱。他就提到47号提案通过之后，他自己老家的这个入室盗窃啊、抢劫案是上升了70%-80%，他也算到加州这几年每一年的警务开支呢，现在是涨到了320亿美元，已经是相比之前涨了50%。那他说警力每增加10%，犯罪率才会下降10%。那按照这个逻辑算呢，如果新的 ABR 108通过，犯罪率如果回到36号提案之前的水平，那加州就要多投入大约30%的警力，那一年呢就要多投入93亿美元。他说这笔钱呢就是大家感到害怕之后，社会呢必然要多付出的一个代价。所以现在就回到这个法案的状态了哈。下周一8月3号呢，它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会。那之前5月呢，已经是在众院41-22，41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6月底呢，又在加州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以5-1通过了。目前呢，就是停留在参院的这个拨款委员会，下周一呢会做一个听证。那如果您也关心这个法案呢，那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就呼吁哈，大家可以利用这几天，其实主要也就是明天周五了，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邮件给这个参院拨款委员会的成员，来明确表达您的立场。那主办方也提供了一份名单，就是这个拨款委员会主要成员他们的有电邮、他们的电话。那如果您关心的话，就是想去表达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发送名单两个字到我们的短信961961，回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加州参院拨款委员会他们的主要成员的联系方式发给您，您就可以向他们表达您的关注。
嗯，好，子涵带来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影响的是我们生活的安全，对不对？
对，
这个治安真的是第一大家需要去关注的问题。但是在州议会哈，你看这些议员们坐那研究研究，弄来弄去，弄出一个法案来，它带来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啊，需要去更多更周全的去考虑各方各面，是吧？那从这个罪犯的角度，当然你再教育他是好像是好事，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呢？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的这一个听证会啊，就带给我们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思考啊。如果您关心的话，就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啊。那我们这个子涵真的非常用心整理了这些内容哈，然后主办方也提供了一些名单啊，可以作为您的一个使用参考。好，那现在我们节目也结束了啊，快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兑现承诺哈。刚才我们的后台支持人员 David 啊，已经这个满头大汗的把所有的电话号码输进去了啊，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抽奖软件抽出了今天的幸运听众啊，恭喜尾号4798的这位朋友，恭喜您啊，您获得了由 Alexander's 牛排馆提供的价值$60的这个明星配菜两套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子涵这位朋友4798的朋友，平时也跟我们互动很多啊，在这个汽车节目啊、后院节目都常常给我们留言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了，恭喜您。
恭喜这位幸运的听众，也感谢很多后台很多听众朋友的参与，那我们的抽奖活动呢会不断的持续的一直有，所以您也可以多多留意我们以后的节目。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一共有54位朋友，在短短的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啊，就参与了我们的抽奖，谢谢大家的这个热情。我想，除了刚才那个中奖的朋友，那53位朋友会不会心里有点失落呀？如果大家还感兴趣啊，还想继续参与抽奖的话，就留一个信息给我们啊，那我们看看要不要明天再安排一个子涵。
可以啊，反正明天订阅还是早上还是有节目8点钟哈。
哎，但是我这次我不想在我的节目中抽奖了，因为我想大家很多听了我们的节目也熟悉了哈。其实我们全天因为新增了很多时段，你像中午有这个 Mocha 的湾区慢生活，刚才后台还有听众朋友发来非常长的好评啊，所以我觉得要让大家多多认识了解我们不同时段的主持人，好不好？那订阅也推荐啊，我们这个要不然就明天中午12点好了，如果您中午这个出来午休吃午餐的时候也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哈，到时候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抽奖的奖品送给您，好不好？哎，
对，
今天非常谢谢。
不在车上，到时候可以从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哈FM961.net 可以从网上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抽奖。
没错，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子涵，让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